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。首先是内容提要。著名制片人说，如果这就是天堂，请把我带进去。残酷的文明监狱，安徽省女子监狱，大梁谷两侧的钢板不翼而飞了。大学生明真相，三退后甲流症状消失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。如果这就是天堂，请把我带进去。著名电影制片人纳萨尼尔·康恩2010年1月2日看完神韵演出之后感慨万千。
费城名门之后，纳萨尼尔·康恩是多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的电影制片人。他的父亲路易斯·康恩是美国建筑学的奠基人和一代宗师。在看完2010年1月2日神韵在费城的表演后，纳萨尼尔·康恩表示，神韵展现给我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，我愿意相信这就是天国世界。作为一个现代的西方人，我不太了解中国文化，从来没有接触过舞台所展现的佛国世界、天国世界。一方面我不敢相信这是真实存在的，另一方面我强烈地感受到这是真实存在的。纳萨尼尔·康恩说，一部电影表现的只是一个故事，而神韵是一台演出，让我看到一部又一部引人入胜的电影，把我带入另一个世界，我的心跟着剧情此起彼伏，或喜或悲，我感到完全没有了自己的任何观念，而是任凭着神韵带着我在一个崭新的世界中遨游。当问到看神韵感受最强烈的是什么时，纳萨尼尔·康恩回答说，找回真正的自我。在精神领域方面，我以前读过老子、孔子的书，今天看到神韵，我感到神韵的舞蹈、歌曲、每个节目都在帮人找回真正的自我，启迪人们的精神。纳萨尼尔·康恩深信，艺术可以改变世界，可以让人们的梦想和看起来的不可能变成现实。他以自己为例，作为一个在西方社会中卓有成就的艺术家，他愿意相信神韵表达的天国世界是真实存在的，并愿意成为那天国世界中的一员。如果这就是天国，请把我带进去。他说，费城不是一个能轻易获得成功的城市，费城人不会轻易就相信什么。我真的，真的非常希望更多的费城人能看到这场演出。如果今年错过了，明年千万不要错过。纳萨尼尔·康恩出生于费城世家，毕业于耶鲁大学。他执导的纪录片在2003年和2006年两度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提名。他的父亲路易斯·康恩被誉为美国建筑界的师哲，他的建筑通常是在质朴中呈现出永恒和雅典，让人们感受到超越物质与技术的人类的精神和梦想的表达。其主要作品有费城塔市市政大楼、耶鲁大学艺术陈列馆等。
安徽省女子监狱位于安徽省宿州市郊区西部，女监隶属宿州市口桥区西关街道，一墙之隔就是南监区，周围还有宿州监狱、市法院、市教育学院、华阳集团、宝龙集团、中煤30处、安徽工程技术学校等30多家单位企业。中共新闻媒体是这样描述安徽省女子监狱的：整洁的监舍，女警察在执勤，雪白的高墙内，几栋灰色的楼房整齐排列，精心修剪的花草树木点缀绿地间，楼房内温馨的挂件，整齐的床铺。这就是位于皖北的宿州市郊的安徽省女子监狱，也是安徽省唯一一所女子监狱。似乎这更像一个旅游度假的宾馆。那么实情是什么样的呢？
整个监狱大约有13个大队，每个大队也称为一个监区，每个大队有几百人。监狱的食堂和医院也是由犯人服役，总的关押人数大约有4-5千人。以前广播站也由犯人服役，现在改由警察自己管理。 每个监区还设分监区，每个监舍关押12至14个犯人，一个警察管三个监舍，上设监区长、副监区长，加上警察共9人。关押的犯人各种各样，有经济犯、抢劫犯、偷盗、杀人、吸毒犯等，重罪犯较多，有一个监舍同时有10个杀人犯的。这些大队中有一个老残监区，奴工劳动主要在监室干活，其余为生产大队，进车间干活，吃饭也在车间，早晚吃馒头，中午吃米饭，菜很少，有时饭也不怎么熟，当然饭菜质量也差。2007年监狱死了好几个犯人，监狱当局有些害怕，对于要求到社会医院检查的犯人都批准去，检查结果多数病都是营养不良引起的，后来有一个犯人重病猝死，连原因都查不出来，家属要上告，监狱当局紧张，才开始在2008年给每个犯人早上吃一个鸡蛋。几乎所有的犯人都要参加强制性的奴工劳动，生产大队早上4:30起床，晚上12点之前收班，10点之前收班都算非常早的了。一天奴役劳动16个小时以上，三餐在车间吃，每次半个小时，睡不到6个小时，犯人常常会累得晕倒。当然，为了装门面，在五一、十一、新年这三节，上级下来检查时会6点收班，其余时间都如以前一样。老残队短一点，在5至6点起床，晚上10点前收班。后来宣称什么人性化管理，名义上改了一点，但实际上都是阳奉阴违，加班不停。具体干的活有服装加工、手工活等，接到什么活干什么。比如2003年9月26日合肥报业网江淮晨报报道，昨天下午安徽省政府采购产品交易会上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服装秀，秀出的服装由我国目前普遍采用的新式警服，它是由安徽的企业设计生产的，我国维和警察穿的也是这种安徽制造的警服。令人叹服的是，这些警服均出自安徽女子监狱的犯人之手。这种极度超长而艰苦的奴工劳动，造成犯人体力极度透支、疲劳，完全违背了监狱法的有关规定，属于知法犯法，也是在严重的侵犯人权。加上沉重的精神压力，在押犯人的心理和精神状况就可想而知了。总有人试图自杀，但很难成功。监狱为装点门面，举行了建筑媒体的活动，如市司法局、市妇联赴安徽女子监狱开展帮教活动，安徽省女子监狱荣膺全国先进，安徽省女子监狱扫盲班开学，安徽省女子监狱举办环保服装展示活动，安徽省烹调培训走进女子监狱，大墙内的大爱等等。对外展示的图片如女犯人在接受心理咨询，做翻手游戏，犯人在宿舍看书，在播广播，对美好生活充满着期望，在做手语操，在接受培训，列队接受训练，与亲属会见，列队打饭，警察与犯人促膝谈心等等。这种牢狱对一般犯人已经是非常严苛难忍的了，可是对于法轮功学员更为艰难，表面上极力掩饰，背后却是阴毒残忍。安徽省女子监狱一度曾非法关押有100多名法轮功学员，到2008年以后保持在40-50人，其中老残大队有10多个，其他每个大队有4-5个，夹控管理，分开隔离关押。安徽省女子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政策是不准申诉，不准保外，有一个例外，芜湖的王楚明老人60多岁了，曾患有肝癌等多种癌症，乳房切除了一个，练功后都好了，被非法关押进监狱后被迫害患病，干不了活，口鼻喷血，办急保出去的，也因此监狱当局惧怕，后来让全体在押人员抽血体检，强迫去并拍录像，不去让犯人抬着也得去。最残忍的是精神迫害，强制转化，过程也非常惨烈。这主要在八监区进行，是严管区，起初是实行半年强制奴役劳动，所谓的考察期，半年后强制转化。到2007年后，一进监狱就开始强制转化，劳动期间还有一点正常的作息，到强转时就完全不一样了。3-4个犯人和一个法轮功学员组成所谓的护监组，名义互相监督，其实就是把法轮功学员完全置于犯人之手了，住一个隔离的房间，不准睡觉，逼迫看造谣的录像和书籍，胁悟者谈话，法轮功学员稍有不从，犯人的拳脚、警察的电棍就上来了， 韩法伦大法豪就用臭袜子、脏毛巾等堵嘴，仍然坚持不曲折，就转移到监狱教育科下属的基地关押，再加大迫害力度。当然，在整个过程中，警察还会用假情哄骗你。坚定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始终处于严管状态。下面列举几例：合肥的张和平，40多岁，是个体经营者，照相业，被判8年，2002年关进去的，丈夫也被劳教。一次4、5个警察用电棍电他，直到电耗完，被吸毒抢劫犯打得很惨。合肥的张玉书，困了犯人就用脚跺他，半夜被打得大叫。阜阳的范文芳，先是被劳教2年，刚回到家不久又被抓捕，判刑7年，一直非常坚定，为抵制迫害，断断续续绝食3年，强行灌食，牙都被撬掉了，身体骨瘦如柴，就剩一层皮了，1米6的个子，轻轻一提就起来了，中间一度精神失常，光着身子，犯人不让他洗衣服。看看中国司法部的监狱管理局网站上，右面政策法规栏目里列出有关反酷刑和人权宣言等条款，宣传的文明窗口、先进单位，再听听监狱里真实的悲惨故事，才看到中共的邪恶本质和无耻伎俩。
听众朋友，下面请您收听大腿骨两侧的钢板不翼而飞了。
我是湖北省武穴市农村人，今年40多岁，现在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医学奇迹。2002年5月25日早晨，我在广东一建筑工地打工时，从4层楼高处掉了下来，当场摔昏死过去。送医院抢救，拍片检查，发现大梁骨脊椎摔得多处断裂。手术时，在大梁骨两侧肋骨各上了6块1寸多长、半寸多宽的钢板来支撑大梁骨。此外，我的双脚粉碎性骨折，双手腕摔的骨头都凸了出来，额头摔的凹进去的面积约有2指宽，内脏也严重受创，抢救1天1夜才苏醒过来。被当地医院抢救过来后，我由于大梁骨和额头等处受到致命伤，连续在急诊室被抢救治疗半个月，之后转普通病房继续插氧气治疗，前后住院3个多月，花了上10万元还未治好，仍然不能起床，被人扶着下床，勉强拄双拐，拖着双脚一步一挪地往前移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。医生见我伤成这个样子，断定我最多只能活3年，即使不死也得终生残废。回到家里，由于生活不能自理，完全靠人照顾，不时还要吃药打针治疗，眼看坐吃山空，工地老板付给我的赔偿金就要花光了，而我才刚到40岁，天哪，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就在我心急如焚，打算了结残生的时候，2004年3月上旬的一天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在看转法轮。我在1997年学过2天法轮功，在别人手里见到过转法轮这本书，知道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，只是后来外出打工就没再学了。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在点悟我，得法修炼能得救。醒来后我想，要是真能得到一本转法轮宝书，这该多好啊。可这正处在法轮功遭残酷迫害的年月，又在我们这穷乡僻壤，哪能请到转法轮呢？我真是望穿双眼。终于在2005年7月中旬的一天，有位法轮功学员费尽周折给我请来了一本转法轮宝书。正巧这时我弟弟也给我请来了一本法轮佛法大圆满法，书内印有练功动作图解。从这以后，我就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。刚开始练功那阵儿，我还是站不起来，走路只能拄双拐，一步一挪地往前移。由于不能站立，练功时只能靠着墙练。大法真是神奇，刚看完一遍转法轮，人就感觉轻松多了。我还是个吸了多年烟的老烟瘾，这时很快戒掉了。从此我就没再吃药打针，没做任何治疗，潜心修炼法轮大法了。学法练功不久，奇迹就在我身上接二连三的发生。 不到一个星期，我能站着练功了，只是走路还需拄拐杖。到2005年8月25日，我彻底甩掉了拐杖，能够自己走了。2005年9月中旬的一天，我天目突然看到师父把悬在我身上大梁骨右侧的六块钢板摘掉了，随之我大梁骨右侧的身体就感觉轻松了。大约又过了七八天，我天目中又看到师父把悬在我上身大梁骨左侧的六块钢板也摘了。短短一个星期，我大梁骨两侧的12块钢板全都不翼而飞了，我的上身从此轻松了。开始我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呢。大约又过了一个月，我终于憋不住了，就到一家市立医院去拍片检查，结果发现悬在我大梁骨两侧的钢板真的全都没了，就连给我拍片的医生都大吃一惊，都说这是从未见过的伟大奇迹。就在这个期间，2005年9月下旬的一天早晨，当我练第一套动功卧球拧掌用力撑时，我双手手腕的骨折好了。到2006年正月，我双脚粉碎性骨折全好了，额头凹下去的部位也恢复了原样。现在我身体已全部恢复正常，挑百多斤的重担都没问题。俗话说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像我这样一个已经被医院判了死刑或死缓，就是不死也得终身残废的人，从得法修炼到完全康复，总共只花了半年时间，这真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。我竟然就这么快就完全好了。每每回想起这段神奇的康复经历，我都禁不住泪水连连，发自内心的感恩，感谢师父，感谢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
下面请听大学生明真相三退后甲流症状消失。
自今年十月以来，河北省保定市各大院校里流感爆发，其中某大学里还有一位老师去世，各大院校纷纷封校。我同事的女儿就在保定上大学，11月中旬她女儿发烧4天不见好转，就请假回来了。自他女儿回来后，我就一直跟这位同事讲，要他告诉女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他女儿退出加入过的邪党的团组织。可是这位同事怕女儿接受不了，一直不敢提。就这样，又打针又吃药的过了4天，女儿的病情未见好转，还加重了，又拉又吐的，不能吃东西，咳嗽。医院的医生还经常往家里打电话询问病情。大家想一想，在过去我们看完病，哪有过医院往家打电话监控你退烧没有的？要不是甲流，医院会这样做吗？但是医院不告诉病人真实情况，中共政府也不允许医院告诉真相。这次这位同事把我给他的天赐鸿福的小册子拿回家，给他女儿讲三退，因为暂时无法上网三退，他的女儿很快地在1元钱的纸币上写了化名，写出退团声明，并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。过了2天，这位同事激动地对我说，我女儿病好了，已经回学校上学去了，三退真的能保命，法轮大法太神奇了。